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十九章是保罗第三次传道之旅的主要部分。那保罗第三次传道之旅呢，是从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开始啊，一直到二十一章的中间部分结束的。这次传道之旅呢很长啊，他回到了前两次去过的地方啊，所以他回到了亚细亚啊，又往亚细亚往前去了欧洲，再从欧洲回来。又回到了亚细亚，然后从亚细亚呢又去了耶路撒冷，是这么一个路程。然后呢在圣经的记载里呢，主体部分是19和20两章。但我们注意到呢，圣灵主要记载了在以弗所发生的事。当然20章的前半段也讲到了特罗亚。所以以弗所呢，19章记载以弗所发生的事呢，是保罗去的路上经过以弗所。在那住了应该是有两年之久。但是呢20章的后半段呢，是他回来的路上呢，也是路过以弗所跟以弗所长老的告别。所以以弗所呢是第三次传道之旅保罗的行程最主要的记述发生的地方。我们先看19章。19章分三个段落一节到第十节是个部分11节到20节是第二个部分，21节到最后是第三个部分。三件事情我们先看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有一些呢，受了施洗约翰洗的人呢，他们不知道耶稣第二节，那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所以注意呢，他们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说明呢，他们不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以及。关于圣灵已经在五旬节赐下的事，这个呢，在我们今天呢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我们今天呢，施洗约翰的悔改的道和耶稣的道呢，总是一同的告诉人的但在当时呢，的确是可能的他们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已经完全预备好了心，这心就是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靠着。耶稣得救的恩典所以保罗给他们解释了第四节他说约翰的行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即便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没有得救，所以他们必然要受圣灵，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所以他们要接受耶稣，真的得救，受圣灵，所以神就借着使徒保罗使他们受了圣灵。这是第四次使徒行传里呢，第一次是第二章圣灵赐给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次是第八章圣灵赐下给撒玛利亚人第三次是第十章圣灵显然的赐下给外邦人哥尼流，第四次就是这里赐下给一群已经预备好心但并不知道耶稣救恩的人。所以四群人都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圣灵赐下的恩典在这之前是会可以临到他的。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犹太人也不知道原来可以圣灵赐下可以住在我里面这种恩典他们不知道。那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是这样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圣灵赐下的这些方式包括按手，包括问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包括之后的方言和预言呢，在今天呢，我们都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今天还会发生的事因为这是唯独的四次在圣经里的记载，在后面我们也没有看见了因为这四次我们有看见有个非常特别的意义是教会建立的时候神要用显然的证据来告诉所有人圣灵是赐给每一个愿意信的人的否则呢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纷争，所以圣灵以无可辩驳的形式来赐下这是我们看见借着这一些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今天既不是说我们还有使徒今天我们等会儿会看十一节的部分那使徒的时代过去了。第二呢，圣灵用这样的方式让人看见赐下的方式也已经过去了。 今天每一个信的人，信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他里面，我们是不需要再看见有一个牧师来按手在一个信徒身上说你要受圣灵，然后圣灵再降在他身上，这样的事不可能再发生了，而是呢，这个牧师要做的是要把神的真理告诉这个人，就是悔改接受救恩，这个人信的那一刻圣灵就必住在他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借着这一段做的解释。那这段里呢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呢在会堂放胆讲道呢一连三个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信。不信的时候呢，保罗就离开他们，而且叫门徒也与他们分离，这是在第九节的部分，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信的人已经做了选择，所以神的工人是要去到那些不知道的人当中去。不知道意思就是他没听过福音，他不知道该怎么得救，这是神的工人要去的地方啊，而不是呢去到一群已经听过但是拒绝的人呢，那这个已经拒绝了三个月之久，明确拒绝的心里刚硬呢，保罗是要告诉门徒与他分开的啊，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永恒的路，就是我要与神为敌。那在第十节呢，保罗在那个地方啊，在以弗所待了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在那里啊，其实就开始在做工人的培训啊，门徒的培训，然后门徒再拆出去，继续传讲福音，以至于呢，神的道呢就开始广传，都听见主的道啊，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都听见主的道呢，剩下的就是个人的选择的责任了。我们的生命是要对我们自己负责的，就是神把福音给了我们之后，我要做的选择就是我要对自己负责。所以当神的道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可以跟主说呢，我不知道啊，是就像旧约的一句经文呢，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了儿子的牙。就是我是亚当犯的罪，所以我是个罪人，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再这么说了，因为都听见主的道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说亚当犯了罪我来承受结果，因为神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那我一切因着亚当而来的这罪性的后果主都担当了，我就不能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了儿子的牙了。所以这就是第十节的意义了，而且是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这就意味着所有人全都听见了。这句话的意义应用在今天也非常的合适神的工人使得神的道已经广传在地极四面八方列族列邦都已经听见了。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十一节到第二十节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这道呢，首先呢有极大的果效，这果效呢是因着使徒的权柄神给了他们很多的神迹。这神迹大到什么程度呢？第十二节有人拿保罗的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赶出去。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点使徒的权柄是不一般的。所以使徒是什么意思呢？使徒就是耶稣基督所差的，今天没有了。我们今天没有哪一个牧师敢说我是耶稣基督所差的。耶稣基督所差的就是在初代教会的那一些所差出去的就是使徒。那神在使徒行传里让我们看见了几个在今天的教会里不会再有，就像刚才我们看见的圣灵降下按手这种事还有就是第十二节这保罗的手巾或围裙盖在一个人身上，就鬼就赶出去，病就好了这种事。那今天有没有神迹？当然有就是我们今天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随着甚至在一些神的圣经受约束的地方不是特别能找到的地方，神还是会让人看见很多神迹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但是今天的神迹和 第十二节，这个是没法比的。我们今天不可能看见有个牧师他用过的围裙盖在谁某一个人身上，他的病就退了。我们没有这种事情再看见了。但我们能看见的，牧师把神的话、神的道讲给这个人听，这个人信了，然后他的病好了，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使徒时代的神迹和今天神迹的区别。这也让我们看见今天的工人要着重点是什么。我们不是要去追求神在赐我一块围裙，我围在身上能够去治病啊。那今天的工人是要把这些道理，耶稣基督病他定十字架的真理告诉别人。这个是今天工人的事啊。所以今天的工人更像什么呢？更像保罗在以弗所培训的那些门徒啊。那他们要把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呢，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要讲给万人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第一个点啊，关于十二节的这个神迹。所以正是因为这些神迹呢，所吸引了很多人，乃至呢一些不信的人呢，他们也很受吸引。这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出来啊，我们看见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部分呢，就这几个人呢，他们也想去赶鬼。但他们赶鬼的时候呢，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三节的后面啊，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有意思在哪呢？他也是奉耶稣的名，但是他是说呢，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我们今天从来不会有工人会这么讲话啊。什么叫保罗所传的耶稣呢？耶稣就是我的嘛，就是我所信的啊。我们中间不会有任何的中间的宗教阶层啊！我要信，那我就是属主的，主也是我的，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我要不信，那保罗所传的耶稣又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保罗所传的耶稣对这几个人来说呢，无非就是谋名利的方式而已，换了一个菩萨，换了一个神去拜啊。所以这个没有用啊！我们今天在这句话里所学到的教训就是，我要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啊。保罗所穿的耶稣也是我所信的，那我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别人，是真理，真理的主，我所信的耶稣，我奉他的名，这个可以啊！我奉他的名来告诉你神的真理是什么。在这儿呢，当他们说保罗所传的耶稣之后呢，鬼的回应就更有意思了。第十四节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鬼也很有意思啊。鬼说的非常真实啊，这都是事实。他们是认识耶稣，他们也知道保罗，但这几个人要赶他的人呢，他们却不知道。不但不知道呢，他们是有能力胜过对方的。所以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的能力是从耶稣来的。保罗为什么被鬼所知道呢？因为他信耶稣，耶稣的灵住在他里面。那我们什么时候有从神来的能力呢？我们信耶稣，耶稣的灵，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那鬼就认识了。那鬼为什么不认识这几个奉保罗所传耶稣的敕令的人呢？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圣灵啊。我们怎么能够使圣灵住在我里面呢？我谦卑悔改接受。如果我不谦卑不悔改，我只是想要借着这个名来得一点，借着耶稣的名来得一点利益，那结局就会是像他们这样。所以呢，到第十七节呢，凡住在以弗所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这就很有意思了，主用这件事情呢，使他的名更尊大，而不是保罗的名。所以最终呢，一定是神的名得荣耀。而这些事呢，虽然在我们人看来呢，好像是一开始想要误用神的名啊，妄用神的名的人，但这却最终呢，却使得神的名呢更被敬畏，神的能力在此就显出来。那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接受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啊！我要和基督建立关系啊！ 一定是我个人，我们不是借着什么其他的牧师或者甚至保罗，我要耶稣吗？我如果是个罪人，我就一定要接受他。但问题是，地上哪有不是罪人的人呢？所以到第18节呢，就看见这道广传的果效了。他说呢，信的人多有来诉说自己所行的事。第19节呢，很多人把这种行邪术的书拿来烧了，烧的钱都有，这些书的价值都有5万块。神讲这些的意思呢，就是有不信的，那他们妄用神的名，最终呢被鬼所胜，还一样荣耀了神的名。但是也有信的，他们就悔改。那书的钱加起来有5万块啊，这说明人悔改的心呢是大的，是把一切不属神的书都拿来烧了，是有一个彻底的清除偶像的过程。所以呢，才会有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所以大大兴旺和得胜是连在一起的。大大兴旺的意思就是信的人多，有宽大而有功效的福音之门开了。得胜就是众人都敬畏，那行邪术的根本无法胜过。所以呢，21节到最后呢，本章最后这个故事呢，就更好理解了。这个故事很长，大概的梗概呢，就是有一群的人呢，因着这在亚细亚地带所带来的这个福音的复兴啊，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拜偶像的人少了。那这群人是什么？这群人是做偶像的，做这个第24节啊，他们是银匠啊，是制造雅底米神银龛的，其实就是做偶像的。那这里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教导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啊，就是这个人这迪米丢所说的话，25节，他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啊。”这重点是这句话。所以后面虽然他还讲了很多，但是开篇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啊。”所以偶像不是人真正要去拜的，其实人真正要拜的是自己的利益啊。所以偶像呢，只是一个生意啊。那我们今天看见的地上的偶像也都是这样啊，无论哪一国的哪一邦的。所以呢，他就耸动那些跟他做同行的人去逼迫使徒和其他的基督徒。那这让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啊，就是今天呢，如果我要相信，我一定是在一个点上是要上十字架的，就是第25节这句话啊，我并不是要依靠偶像来发财的。如果我没有离开世界啊，我没有向着世界死啊，我很难接受耶稣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不能既拜马门，马门就是钱，又拜神，这两个是不可能两全的。所以当我心里被生意发财抓住的时候呢，那我是不可能接受耶稣的。但反过来呢，我们看见前面看见的第19和20节呢，当这些人被主得着了以后呢，那他自然就把偶像去除清除掉了。那这所带来的结果呢，也就自然是这生意就受冷落了。所以两个里面总是要选一个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啊。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被耸动起来的众人啊，他们很有意思啊，他们已经真的陷到了一个被洗脑的状态，因为他们反复只会讲一句话，就是28节，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啊，他们只在讲这句话啊。34节，他们还在讲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啊，然后呢，反反复复啊，当他们碰到一个人要进来安慰他们辩解的时候，他们就讲这话。问题是呢，这句话呢，他们只是在表达一个情绪和态度啊，他并没有在寻求真理啊。这就是拜偶像的人呢所可惜的地方啊。 就是真理呢是在安静下面我们才能找到的。当他们被耸动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只能是在喧嚷中表达情绪，而且彼此呢都不一致。所以最后呢，神借着一个外邦的地方官啊，把他们劝住的方式呢，也是让他们能安静，稍微回到一点理性里、理智里啊，就告诉他们啊，这些人也没有偷东西啊，也没有棒毒的女神，然后呢，这个庙呢，也的确就是宙斯呢落下来的像啊，就是在以弗所，也没有人能够驳倒，众人就散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真的回到真理里呢，我们总是要呢安静下来啊，而不是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我的选择，我就是要这偶像雅迪米。那在这样的情形里呢，一般结果就是被这个做生意的想要发财的人所利用啊。所以无论是第25节啊，还是第28节啊，这都告诉我们呢，在主的话里啊，人是不会进到这些欲望里去的。我们或者呢有安静啊，得着真理的心，那或者呢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啊，我向着世界死。所以无论怎样呢，撒旦的伎俩呢都不可能把我抓住啊。但是呢我们再跳出来看呢，看整个以弗所所发生的事呢就能够看见整个亚细亚啊已经因着神的道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们已经看见呢神的道已经开始扎根了嘛。所以之后呢保罗的书信呢就已经在进行这些教会的建立和教会建立过程中的发生问题的解决了。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呢，教会建立的过程中到第三次的这传道之旅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的福音已经不但广传了，而且兴旺了，而且得胜了。哈利路亚。